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唯一的真神。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全能的神。天父，我们请求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那在1977年，在美国有一位犹太拉比，他的14岁的儿子过世了。那4年后，他就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，名叫《当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》。通过这本书，他在回答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之一：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会充满苦难？这位拉比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？他相信，他还相信有一位神，并且相信神是一位好的神，但他觉得神创造的世界不是完美的世界。问题是，他不能够阻止世界的苦难，他不够能力来阻止世界的苦难。因此，他觉得人类最好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呢？最好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就是原谅神，怜悯他。但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，我们需要记得神是软弱的，我们应该怜悯神。那当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呢？我们会如何看待神呢？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回应呢？那世界上的许多人会跟这位拉比有同样的看法，是不是？看到世界的苦难，就会觉得如果神真的存在，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位软弱的神，他不能够阻止世界的问题。但我估计很多人不会有同样的回应，是不是？大部分的人不会觉得我们应该怜悯神，大部分的人会觉得神根本不值得我们的信靠。但坏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对神的看法，一个人对神的态度是什么，一个人如何看待神会影响一个人如何对待神。这位拉比觉得神是软弱的，所以他觉得神需要他的怜悯。那今天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看法是错的，是错的，所以他们对神的回应也一样是错的。神是唯一的真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不需要人的怜悯，反而人需要他的怜悯，人需要他的王。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上。那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上周没有过来，或者我们已经忘记了，所以让我先解释撒母耳记的背景上下文。那我想再强调我上周强调的一点，我们每次看圣经的时候很需要记住上下文很重要，上下文很重要，不单单是一段经文在一本书里面的上下文，整本书在圣经里的上下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明白上下文会影响我们如何了解圣经的话，也同时会影响我们如何应用圣经的话。那上周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之前发生过什么事，我们看到有一位神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创造了完美的世界，但人类犯了罪，拒绝了神，背逆了神，所以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，世界变成堕落的世界，神就审判了，咒诅了这个世界，世界就有死亡、苦难、灾难。那虽然世界是变成堕落的世界，神不愿世界堕落下去。 其实我们发现他有一个救赎计划。通过他和亚伯拉罕立的约，我们可以看到神会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给世界。神会赐给他们地、后裔和福分。然后通过他和摩西立的约，我们可以看到人如何可以和神有关系。如果以色列遵守神的律法，神就会与他们同在，会赐福给他们。如果以色列不遵守神的律法的话，神就会审判他们，再次咒诅他们。那问题是，以色列会遵守或者不遵守神的律法？那到撒母耳记的时候的时代，我们已经知道答案，是不是？撒母耳记在描述的事情都发生在圣经里的事实时代，事实的时代有一个循环。在事实的时代，以色列人会犯罪，他们会犯罪，所以神就会兴起仇敌来审判他们。但仇敌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会向神呼求，然后神就会兴起一位士师来拯救。这位士师过世的时候，以色列就会犯罪，我们就再开始这个循环。以色列能遵守神的律法吗？不能够。那如果他们不想神审判和咒诅他们，他们需要解决罪这个问题，是不是？但问题是，他们如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？那其实四世纪的话给了我们一个解决方式。我们上周看到，在21章25节，在那日子，以色列没有王，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。看起来圣经在告诉我们，也许一位王能够解决以色列的问题。撒母耳记之后发生了什么事？在圣经里我们可以看到之后有列王记，我们会看到以色列有王。所以看完撒母耳记的上下文，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，是不是这本书是关于神的王，是关于神的王在神的救赎计划有什么角色。那上周我们开始看到撒母耳的终点被介绍，明白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。在1到3章，神开始动手，神开始实现他的计划。那今天我们会看到人类为什么需要一位王。通过一个大战，我们会看到人类的问题，人类对神的看法是错的。然后通过一个胜利，我们会看到人类的需要，人类很需要神的王。那今天第一点，大战以色列的问题。那虽然我们刚刚看到神开始动手，在第4章，以色列面临了灾难。第一节，那时以色列人出去迎战非利士人，他们靠近以便以谢安营。那他们作战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？非利士人杀了4000人，是不是？那虽然以色列在一个地方叫以便以谢，我们刚才看到神帮助我们，在这边我们看到神没有帮助他们，他们被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击败了。那当坏事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在第4章3节可以看到，他们问了一个问题：今天耶和华为什么在非利士人面前击败我们呢？那看起来他们还对神有信心，他们觉得他们的击败 跟神有关系。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。我们继续看，我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这里来，约柜一到我们中间，就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。那看起来他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决定，是不是？耶和华的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，代表神的同在。他们觉得如果他们把神拿出来，他们就一定会被拯救。也许他们记得摩西曾经说过的话，在民数记十章约柜起醒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也许他们记得约书亚的故事，当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赐给他们的地的时候，有神的约柜是非常大的帮助。在约书亚记三章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神的约柜在他们当中，神行了神迹，停了约旦河的水，让以色列过去。在第六章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因为他们有耶和华的约柜，他们能够征服耶利哥城。在四章四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就把约柜拿过来，抬过来。以色列人看到的时候，已经就开始想，这一次我们就会胜过他们，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也看到腓力斯人也一样很害怕，他们说我们有祸了，在第七节，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。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祸击打埃及的人，就是这些神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神曾经征服过有能力的埃及，所以我们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，是不是？神会拯救以色列，会打碎他们的敌人。但大战十章十节，以色列没有胜过腓力斯人，反而以色列被击败了，并且有三万以色列人死了。三万人，大战以色列被击败了，许多人死了。但以色列其实有更大的问题，他们被击败了，不只是一个物理上的问题，他们被击败又带来一个属灵上的问题。腓力斯人不单单击败了以色列，在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又抢了神的约柜。拿了神的约柜回去自己的国家。那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问题呢？我们让腓尼哈的妻子解释给我们。四章二十节，他快要死的时候，站在旁边的妇女们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生了一个儿子。他却不回答，也不理会。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，说荣耀已经离开以色列了，这是因为神的约柜被抢去。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以加伯，这个名帮助我们明白以色列属灵上的问题。以加伯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，以色列与神的关系破裂了，看起来神不与他们同在。那想象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， 当坏事发生在你们的身上，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？我们不是会开始问为什么？我们会如何看待神呢？神不是说过他有一个救赎计划吗？神不是已经开始实现他的计划吗？记得哈拿的名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恩典。撒母耳的名的意义是神听到。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以加伯？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人在问的问题，是不是神是不是软弱的神？神真的存在吗？那如果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，我们会看到答案，会看到这种疑问是错的。在第五节五章，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，问题绝对不是神，不是耶和华。神他是唯一的真神，他是全能的神。那当然，腓力斯人会觉得他们的神大滚比耶和华强，他们赢了，但他们也认为耶和华不错，他是以前击败过埃及的神，所以他们就把他的约柜放在大滚的庙里面，也许未来这位神能够帮助他们。但他们很快就 理解谁是真正有能力的神。第五章三节，第二天清早，亚斯图人起来，看见大滚神像仆倒在地，匍匐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。那也许他们看到会觉得这个是只是巧合，只是偶然的事，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神放回去。但第三天又发生了，第五章四节，他们起来的时候看见大滚神像又仆倒在地，匍匐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。但这一次他们应该明白，这不是巧合，不是偶然发生的事。这一次大滚的头和双手也都在门槛上折断了，只剩下大滚的身体。那也许腓力斯人还会觉得这不一定是耶和华的工作，但他们至少应该意识到大滚他们的神一点能力都没有。大滚不是真神，他的头他的手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他的身体匍匐在耶和华的面前。但神他不让腓力斯人有错误的理解，如果有人还怀疑这是不是耶和华的工作，神让他们看到你们的神大滚没有手，但耶和华的手有能力。第五章六节，耶和华的手重重地压在亚斯图人身上，败坏他们，用痔疮击打亚斯图和亚斯图四境的人。亚斯图人看见这种情形，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再留在我们这里，因为他的手重重地架在我们和我们的神大滚身上。他们意识到是不是耶和华的手有能力，他们就开始要想办法。最后他们决定把耶和华的约柜运到不同的城市，但这只是把问题交给另外一个城市，是不是？第九节，同样的事情发生，运到那里以后，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，引起很大的恐慌，他击打全城的人，不分老幼，是痔疮在他们中间蔓延。 第十节也一样，他们运到另外一个城市，他们就说他们把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，是要杀害我们和我们的人啊。耶和华他是唯一的真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他的手有能力，很清楚是不是？但也许我们看到，哦，我明白神是有是唯一的真神，但为什么一开始他不击败腓力斯人？为什么他会让腓力斯人击败以色列人呢？那腓力斯人击败以色列，不说明神没有能力，反而我们可以看到，神其实是在实现他的计划。唯一的真神在实现他的计划。记得他已经告诉了以利他的计划是什么。上周我们看到第三章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哪，我要在以色列众行一件事，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在那日，我必在伊里圣上彻底实现我轮到他的家所说的一切话。我曾告诉他，我必按着他所知道的罪孽永远处罚他的家，这罪就是他的儿子制造咒诅，他也不责备他们。在二章三十四节，神又说过他会给一个证据，伊里两个儿子同日死。那在第四章，腓力斯人击败以色列的时候，有什么发生呢？四章十一节，伊里的两个儿子都死了。四章十八节，伊里自己都死了。以色列被击败，不说明神是软弱的神，唯一的真神在实现他的计划。但神不单单在实现他的审判计划，同时他在实现他的救赎计划。虽然看起来腓力斯人击败了以色列人和耶和华，最后是腓力斯人被击败了，是不是？唯一的真神自己一个人一个神击败了腓力斯人。在五章十一节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说，请把以色列神的约柜关回原处，免得他杀害我们和我们的人民。死亡的恐慌笼罩全城，因为神的手重重地压在那里，没有死的人都遭受自创的打击，那城的哀声上达雨天。最后腓力斯人都承认耶和华是有能力的神。我们今天没有看到，但是在六章六节，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要硬着心，像以前埃及人和法老那样？神严严地对付他们以后，他们不是放走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不是真的离开了吗？很有意思，这是第二次我们看到腓力斯人提到埃及。他们明白这位神就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可以认识的神。在出埃及记，神教导以色列人，他是他们的救赎者，他能拯救他们。以色列被击败，不说明神是软弱的神，唯一的真神在实现他的救赎计划。神是唯一的真神，就是哈拿认识的神。记得上周我们看到，没有人像耶和华那么圣洁，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。撒母耳记教导 以色列人，但坏事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不能够以为神是软弱的神。当坏事发生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应该记得他是唯一的真神，他是全能的神。神是唯一的真神，神在掌控人类。当坏事发生的时候，如果问题不是神，问题是人吗？我们继续看，问题是人类，以色列得罪了神。看起来以色列人不是做了很好的决定吗？他们第一次被祭拜的时候就把耶和华的约柜拿出来，不代表他们信靠依靠神吗？那二十年后我们才能发现答案。在第七章六节，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得罪了神，他们得罪了神。其实他们对神的看法是错的。虽然神是唯一的真神，是掌控人类的神，以色列人其实以为他们自己可以掌控神。在第七章三节，撒母耳对他们说，如果你们一心归向耶和华，就当把外族的神和亚斯他鲁从你们中间除掉，转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，但我们发现他们还在敬拜别的国家的偶像。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心态是他们会觉得谁的神看起来有能力，他们就去拜。他们以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只是在很多神当中的一位神，所以他们就会开始拜偶像，万一他们的神比我们的神厉害。这就帮助我们看到为什么在第四章，虽然他们看起来对神有信心，神还是让他们被祭拜。他们首先依靠了自己，靠自己的能力去作战，不行的时候他们就把耶和华拿出来，觉得只要他们拿他的约柜出来，神就应该拯救他们，应该击打腓力斯人。他们没有向神呼求，只觉得有他的约柜就行。其实他们以为他们能够控制神，掌控神，只要他们拿他的约柜出来，神就必须拯救他们。但坏事发生在以色列的身上，以色列人对神有错误的看法，所以以色列人对神的回应也是错的。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神是唯一的真神，所以他们就敬拜偶像，所以他们就得罪了全能的神。以色列的大灾教导我们，神是唯一的真神，以色列人有问题，他们是有罪的人，他们不是好人。但撒母耳记不只是帮助我们不只是教导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，我们其实通过第二点可以看到以色列的需要是什么。胜利，以色列的需要。通过以色列最后的胜利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可以学到非常重要的真理。以色列需要一位王，以色列需要一位王。在第七章十三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征服了腓力斯人。问题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最后会胜过腓力斯人呢？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 在世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手一直攻击非利士人。答案是跟撒母耳有关系的，答案是关于他们的领导有关系的。撒母耳他做了什么呢？首先，他带领以色列人归向耶和华。我们已经看到第七章三节，他说：“如果你们信归向耶和华，就当把外族的神和亚斯他从你们中间除掉，转信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”所以他们就除掉巴黎和亚斯他鲁，单单侍奉耶和华。看到吗？撒母耳他教导他们转心归向神，他教导他们除掉别的偶像，他教导他们单单侍奉神。所以在第七章六节，他们可以承认我们得罪了耶和华。然后他不只是教导他们，他也为他们祷告。他为以色列人祷告。在第八节，以色列人说：“请你帮助我们祷告，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吧，好叫他拯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”所以因为他们归向神，因为他们有撒母耳在他们为他们向神呼求，耶和华最后做了什么呢？就拯救了他们，拯救了谦卑的以色列。就像我们上周看到的，是不是神会拯救谦卑的人？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拯救不是靠人的能力，是不是？是靠神的能力。当天耶和华第十节，十一节，当天耶和华，出击打的雷声，攻击腓力斯人，使他们溃乱，他们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击败。神最后拯救了以色列。那为了纪念耶和华的胜利，撒母耳就搬了一块石头，给石头起了名，以便以谢，说直到现在，耶和华帮助我们。这一次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有帮助谦卑的以色列。那通过撒母耳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很需要一个领导，一位好领导可以带领他们归向神，一位好领导会帮助他们遵守神，能够掌控他们，一位好领导可以为以色列祷告。神可以通过一位好领导管理以色列。这就是撒母耳记的重点，是不是？我们已经看到明白，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。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是不是？虽然撒母耳是一位好的领导，他不是一位王，是不是？他只是一位士师。第七章十五节，撒母耳终身做以色列人的事实很清楚，是不是？他不是王。以色列最后的胜利教导我们，一位王能够带领人归向神，一位王能够帮助人遵守神，神会通过一位王掌控人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撒母耳不是王，谁是神的王呢？那我们要继续看撒母耳记，他们需要什么样的王呢？我们要继续看撒母耳记。那大在以色列有罪，胜利，以色列需要一位王。 最后的几分钟，我们需要问很重要的问题：明白这段经文会如何影响我们？那我们首先需要明白这段会如何影响撒母耳记的原先读者。他们应该是活在大卫王之后的人，他们已经有一位王，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安全，还有很多仇敌攻击他们。撒母耳记第四到七章教导他们，但坏事发生在他们身上。他们应该明白，问题不是神的，他是唯一的真神，问题是他们，他们有罪。他们应该明白他们的需要，他们需要神的王来拯救他们。因此，他们不应该去追求别的国家的神，拜偶像。他们应该继续对神唯一的真神有信心，应该等候他的王。那我们呢？虽然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，神是同样的神。我们是如何看待神的呢？在当中还没信耶稣的朋友，我希望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看到的历史能够帮助你明白，真的有一位神。他就是唯一的真神，他不是软弱的神，他是目前在掌管一切万物的神。在当中的基督徒，我们相信的神，我们认识的神，是这位神吗？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忘记，不明白，不相信神是唯一的真神？我们是不是常常会听世界的声音，被世界影响，开始觉得神是软弱的神，开始依靠自己？尤其是当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会如何看待神呢？虽然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，人有同样的问题。虽然我们活在不同的时代，人有同样的需要，我们明白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非信徒、基督徒一样，我们都有罪这个问题，我们都得罪了神，所以我们有一样的需要，我们需要神的王来拯救我们。但感谢神，我们比他们原先的读者有更好、更大的福分。我们现在能够认识能拯救我们的王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就是能够带领我们归向神的王，他就是能够帮助我们遵守神的王，他就是目前在神面前为我们祷告的王。耶稣基督。当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会记住神是唯一的真神吗？当坏事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需要他的王来拯救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通过撒母耳记，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很需要一位王。我们可以看到在你的救赎计划当中，为什么王是这么重要。天父，求你会帮助我们记住你是唯一的真神，你是有能力的神。天父，求你会帮助我们记住，我们很需要你的王来拯救我们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可以通过你的话认识耶稣基督。感谢赞美你，他是我们需要的王。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